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我相信，当我的世界在我眼前分崩离析时，神仍然是坚定不移的，神的爱仍然在，神仍然在完成他应许要完成的事。正是这样的信心能带给你走过创伤。如果你愿意照着神的意思在悟性上成长，你最终就可以敬拜神。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陶乐诗。今天我们的教师柴佩尔博士将带领我们学习圣经诗歌集后面部分的诗篇147篇。这首诗写于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当时神的子民被敌人征服，遭遇暴行，他们因此被分散，受到了创伤，但他们仍然赞美神，宣告神会医治破碎的心，从而找到了盼望。这也引导今天的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柴佩尔博士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医治的神。
我的神仍然在这里，他仍然是真实的。这是神对他的子民说：我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你看天上的星星，再看巢中的小乌鸦，你看，我仍然在工作，我仍然在这里，而且我仍然是帮助你的。我们不一定会一下子就明白这一切，但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迈出下一步，做下一件正确的事情，带着更新的信心走向明天。不是因为我们突然对创伤释怀，而是因为我们真实地看到神的话语写在我们眼前的大自然中，正如在我们面前展开的神的话语所说的。而且我们明白，只有当我们理解神最看重什么时，才有可能迈出下一步。而神通过告诉我们他所喜悦的事，来告诉我们他最看重的是什么。神喜悦的不是我们的力量和资源。我们现代人有的时候会觉得第十节很好笑，第十节谈到了神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请注意啊，你的资源或力量不会让神赞叹。创造了亿万颗星星，并继续维持着宇宙秩序的神，他并不会说：天哪，你真的很有能力，你赚了很多的钱，你真的很聪明，你真的很有能力，我敢肯定没有人能够把你怎么样。这有点像是比尔盖茨对角落里的柠檬汽水摊位的利润不会有什么印象一样。神并不会看着我们然后说：哇，你很了不起，你的资源很多，你真的很有能力。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那么神喜悦什么呢？第十一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神以那些信靠他的人为乐，尽管他们受到了创伤，尽管他们自己有资源，但是他们不指望自己的能力，也不指望自己的力量，不指望自己的资源，而是说：我相信神。这有的时候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总是倾向于自我崇拜，信靠自己。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很快就要去上大学了，也许是你，也许是你的孩子或孙子。当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要告诉你，我的高中成绩相当好，因此我觉得我在大学里面也会做得很好。我很期待上大学，每天盼着想着。我高考的成绩很好，也得到了很多称赞，所以我知道我在大学里也会做得很好。当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像你们当中有些人对你们的孩子或孙子所做的那样，我母亲给了我一本圣经。我母亲可能比她的儿子更加了解自己的心，她在封面上写下了耶利米书当中的一句话，耶利米书9:23-24，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所喜悦的，不是那些信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的人，甚至不是他们应对创伤的能力。神所喜悦的是那些说我信靠神的人。我知道第十一节的措辞会让人有些纠结，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人，因为敬畏也有惧怕的意思。在英语当中，惧怕这个词有时似乎只与恐怖或者惊吓有关，但是这并不是诗人的意思。我们以前在学习诗篇的时候也谈过这一点，请记住了，希伯来语诗歌它并不讲究押韵，而是讲究对应。如果你想知道某一行的意思，你就要读对应的那一行，这两行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说同样的事情。第十一节第一行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解释就在下一行，盼望他慈爱的人。我们也可以说，这就是那些播种的人，他们看重的是有能力掌管宇宙又关心被抛弃之人的那一位，因而他们仍然有盼望。这不是无望中的那种盼望，而是忠实的相信神会在将来做工。我忠实的相信神定会做工，因此我对他坚定不移的爱存有盼望。我相信当我的世界在我眼前分崩离析时，神仍然是坚定不移的，神的爱仍然在，神仍然在完成他应许要完成的事。正是这样的信心能带你走过创伤。如果你愿意照着神的意思在悟性上成长，你最终就可以敬拜神。华特·布鲁格曼是一位旧约的神学家，他说典型基督徒的信仰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称之为对安全感的关注，我们指望神在情感上、身体上和精神上为我们提供保障，这是我们许多人，至少是成年人得救的结果。我曾提到过，我的一位牧师朋友，他说，他所认识的每一位成年时期信主的人都讲过同样的故事。你知道，我就是每天正常的生活，一切都很顺利，突然一块大石头落在我身上，我才意识到我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向神求助。于是我们转向神寻求拯救，寻求在情感、身体和精神上得到解脱，这合情合理。很多时候神提供的恰好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他是拯救者，会在我们面临最危险、最困难的生活危机时帮助我们。在我们信仰的早期阶段，神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这只是第一阶段。有些人永远不会成长， 不会从第一阶段毕业，那就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是对悲剧的关注。布鲁格曼写道，在这个堕落和破碎的世界中，这里还不是天堂，我们不可避免的会被一些意外的事件震惊，无论是死亡、健康问题还是个人危机。起初我们的信仰痛苦地和生活脱节，我们心想，这不是我信主时以为会发生的事，神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至少也应该防止它发生，我信主可不是为了这个。接下来就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对荣耀的关注。经历了对安全感的关注，对悲剧的关注之后，在关注悲剧阶段，除了悲剧，我什么都看不到。而最后，到了对荣耀的关注。一旦对神的信心似乎被击碎，这信心就可以开始重新建立，给人满足，而且通常是以相当惊人的方式。因为我们的信心成功、轻松，不再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满足来自于相信自己拥有资源来实现神永恒的旨意。我深深地相信，神会给我提供资源，使我能够荣耀他，即使在死荫的幽谷中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不仅对自己这么说，也对别人这么说，我为神的荣耀而活。我认识到神正按照他的丰富和荣耀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以完成他在我和我所爱之人生命中的旨意。我现在的处境不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神的旨意。神活在永恒里，并且正在完成他在我灵性、身体、情感和物质上的旨意。因为神在做这些事，我开始活在十字架的神学中。我开始相信，即使是我的苦难，也是为了神的荣耀。我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对于世界避之不及的东西，世界说，这不好，这是垃圾。但我相信，这实际上是彰显神在我生命中荣耀旨意的画布。我承认在这一点上，我可能再一次觉得难以言喻，我很难清楚准确地表达出来，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如果你们正处于第三个阶段。这间教会的信徒、兄弟姐妹、母亲和父亲，在身体上忍受着痛苦，但是在信靠神上光芒四射，这让我为之惊叹。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对于我们的孙子来说，他们生命的信仰不是实现自我，而是实现神的荣耀。我很尊重我们中间的那些年轻父母，他们愿意为了孩子承受经济和情感上的负担，他们收养或者提供寄宿给有需要的孩子，照顾那些在情感上或身体上处于糟糕状况的弟兄姐妹。他们这样做根本就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他人的荣耀而活，使神的永恒旨意能够在另一代人身上得以实现。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不单单为自己而活，这给他们带来了喜乐。这也就是那些在受迫害国家的人对他们的施暴者唱赞美诗的意义所在。这不是疯狂的行为，而是认识到我不是为自己而活，正如使徒所说的，神看我们配为基督的荣耀受苦。我现在活出我的信仰超越人们所看到和所期望的， 这并不是为了让我发财，不是为了让我健康，也不是为了让我过上轻松舒适的生活。那些为了你们的教会，为了基督教组织，为了宣教机构，在时间和物质上做出牺牲的人，我为他们感到欢喜。我想你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抓住了这个意象。我是为神的荣耀而活，我不是要实现自我，而是要实现神的旨意。他是为我奉献自己的救主。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对神坚定不移的爱充满盼望。我们心里会有一个声音这样说：我无法接受，我怎么可能会接受呢？我只想要一个能够帮我解决问题的神啊。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破碎堕落的世界，神说这还不是天堂呢。因此人们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需要坚定不移的盼望。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服侍彼此的时候，就成就了这事工和使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活着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让人知道神永恒的旨意。神永恒的旨意是什么呢？神告诉了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向我们启示了他的话语和这些话语的目的。神在托住他的国度、他的创造以及他的圣约。神正托住他的国度，这就是第十二到第十四节所说的：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锡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神所做的都是为了要实现他国度的旨意。当以色列国被巴比伦人摧毁之后，以色列人心里思想：神的旨意实现了吗？神的旨意还会实现吗？而神说：不要只看物质的国度，你们要看我的创造。第十五节，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直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已出令，这些就都消化。即使是在皮奥里亚的夏天，发生雷暴时也会下冰雹。这时我们会把孩子们叫到窗前，当他们看着那些如同大理石一般的冰雹时，作为父母或是祖父母，你可以对他们说：你知道什么会融化这些冰雹吗？是神的话，而不仅仅是渐渐升高的温度。神以他大能的话语托住万有，神正在调度万事，神在做工，好让你相信他不只是在掌管国度。神正在通过他的创造向你表明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但神的最终旨意是托住他的圣约。第十九节，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可能会被这句话当中的典章吸引了，但我们要明白神在说什么。他说：我借着雅各建立了以色列国。雅各曾经说谎、纵容、偷窃，但是我靠着我的恩典建立了一个民族，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公义。我是以色列的神，我召集伤心的人，把被抛弃的人聚到一起，即使他们一直在拜偶像。我是雅各的神， 我建立了一个不配成为民族的民族。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呢？这样你们就会欢喜，因为神仍然在为了他的子民做工，并且借着他的子民实现他永恒的旨意。两周前，在佛罗里达州的巴拿马城，有一位妈妈弄丢了她的两个孩子。我知道这在皮奥里亚这座内陆城市当中从未发生过，因为那两个孩子在海里游得太远了，然后被卷入了激流当中。其他的家人都跳到了海里救孩子，但是很快就有九个人被卷入了激流之中，九个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危险。这个时候，岸上有几个人站在浅滩上或者沙地上，他们的手臂彼此相连，他们站在坚固的地方，手挽着手，一个接一个。有些报道说有30人，有些报道说有80人，他们连成一排，手挽手，去搭救那些快要淹死的人。而历史上发生过更加伟大的事情，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看顾他的子民已经有4000年了。神说，我把我子民的手臂连在一起，在战争和饥荒，在试炼和创伤中，向你们展示我坚定不移的爱。我已经向你们伸出了手，好叫你们即使处在创伤之中，也知道我是在所有受造物中建立国度的神，是守约的神。我仍然在向你们伸手，神也借着你伸手搭救人。我们因着神坚定不移的爱而有盼望，相信他召我们来是为了他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满足自己，而是为了那些需要神爱的人手挽手，站在我们所知道的信心磐石上，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所爱的神。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心，他儿子为了我们奉献了自己，不是为他自己的益处而活，而是为了我们的荣耀而活。现在我们则是为他而活，即使是在创伤中。我仍然喜爱服侍你们，我仍然因着看到你们的心为基督跳动而欢喜。当你们坚定不移的盼望是在他坚定不移的爱当中时，这种渴望也将会更加坚定。主耶稣啊，求你使我不依靠世上之物，求你让我看到永恒，使我可以向他人分享。因为耶稣的工作，我们都渴望的天堂是属我们的。你已经将耶稣的工作放在我们心里，你也要我们和他人去分享。
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我们正在与柴佩尔博士一起从诗篇147篇中获得永恒的视角。柴佩尔牧师，在今天的信息的最后，您用了约这个词来形容神坚定不移的爱。那么神与我们立约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约是一种无条件的承诺，是我们同意根据个人的品格而不是他人的行为来兑现承诺。让我试着解读一下这句话。有的时候呢，我们用两个人或多人之间的协议或合同来解释什么是约，但是这种解释的确不够充分。在圣经当中，约是一个承诺，是的，这是一个承诺，但它是根据向他人做出承诺之人的品格而做出的承诺。约不是合同， 签合同的时候我们会说，如果你遵守了你的承诺，我就会遵守我的承诺。约的承诺是基于一个人遵守承诺的忠诚度，而不是基于做出承诺之人的表现。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婚姻了。在婚礼当中，新人们会说，我承诺爱你，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所以我们说的是，我向你承诺，不是基于事情是好是坏，不是基于我们是富足还是贫穷，是疾病还是健康。我不是根据我们的状况或你的反应做出这个承诺，而是基于我对你的承诺。有时我们会说婚姻是一个约，因为它是基于事先做出的承诺，而不是基于对方将会信守他的诺言。
有点难以理解。
让我换个说法，我们是在说我无论如何都会爱你，而不是说如果你达到了我的期望我就会爱你。圣经的启示就是如此，而且是以一种非凡的方式。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以神的恩慈为基础赐福各国的时候，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你可能会记得，在创世纪早期有一个奇怪的故事，亚伯拉罕睡着了，神以冒烟的炉的形象出现，经过那些被劈开两半的动物尸体之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神在说，你看这些被杀献祭的动物，如果我不履行我对你说的话，我就会变成这样。注意，亚伯拉罕没有资格得到这个承诺，因为他躺在地上睡着了，他什么都没有做。但是神并没有说，如果你足够好，如果你遵守我的话，我就会让你成为多国之父。神说的是，这是我要完成的事情。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约。我们说约是在主权之下的宣誓或承诺，约被履行的基础是做出承诺的人，而不是接受承诺的人要达到所有期望。当然从法律上讲，我们可以在约当中加入条件，但神的恩典之约是无条件的。如果神说，听好，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或那件事，我就会祝福你，那这样就不是恩典了。
是的，没错。
所以神说的是，我的祝福是基于你对我的恩典之约的信心。当你进入这个约，神就会对你说，无论如何，我都会看顾你。
这是约和其他相似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柴佩尔博士，谢谢您今天为我们清楚的讲解。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